大家好，这里是飞天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乐天。好久没录了，终于有空能抽出一天时间录一期节目。前一段时间确实由于到年底了，我跟咱们两位主播飞主播单位都比较忙，虽然我跟飞主播家里离得特别近，也就1500米，但是我俩都一个多月两个月见一次面，确实年底都比较忙。今天跟我们一块儿录的嘉宾是我的一个新的同事，是小叶。小叶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我们的新的嘉宾小叶。小叶的是我们单位新的一个同事。小伙很年轻，长得比较帅气。找我扣过来也挺有兴趣，我们一块儿聊一些关于台球的话题。说起台球了，就是我们就肯定是刚也是聊一聊我们就对台球的最开始的那种接触是什么时候吧。小叶大概跟台球最初的接触是什么时候了？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小叶，今天陪董哥一块儿过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是录节目。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准备去打台球，
对，
聊聊。
现在椅子上有个余热，
聊聊打台球的话题。我接触台球的时候比较早了，最早的时候我印象里是我爸那会儿领我去的打的台球。当时是看，他好一个我的一个叔叔打的。我最早接触台球那会儿是在。具体的印象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应该要是在咱们故园，打台球的都有这个印象。开始在，旧电影院那会儿，旧电影院有个小屋里，里边有，三个台球桌，当时是5毛一盘。
对，5毛一盘。
五毛一盘，你这不会打，那会儿个儿还没有台球桌高了。
对。
够。
那会儿确实那时候台球桌也高，主要是那个时候吧，台球的桌它就不平，它就老点两会儿转，本来就挺那狗的，它他妈更高了，尤其下腰下不下去都。
最开始就想到变化，就最开始打台球的时候都是用大杆打，就是
打头，
对，打台球的时候都是用大头，后来玩台球的话
主要是手甲，咱们你打头是手甲好，不用夹击，我觉得能好短。
要么你用那个小杆老花杆嘛，
对，
老花杆，
老花杆
用打头打。
那会儿好像在电影院那会儿枪缝都不舍得给你往上拿，
对，没有枪缝，
没有枪缝，好像我最开始还可能那时候是在电影院外头那会儿摆的。因为外头摆的那个野草外耍头，那个叫那塑料布都平常就塞住，完了都没有枪缝，就拿到点白粉笔给你老孩儿。
拿点白粉笔，那会儿塞住是啥？原来是他有个铁架，你下雨的时候，他下雨这不是都放下去了？
对。
然后后来打台球就到了，就武校那边，就是咱们这块大众浴室再往那，它有个巷，两个小卖铺中间。
对，好像有两个人。
有两个摊儿，对。
对，换到四平城是上的，就离那儿再往西一点。
对对对。
三角形到明阳中间架子那个劲儿。还有两个，我以前在那儿也住过一段时间，小那会儿也在那儿也玩过。我那会儿打太多，还有邻居啊。主要我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小叶同志的台球水平特别高，虽然我没跟他打过，但是我觉得很高。
没有，就是平常工作跟那个东哥吹牛逼。
没有， 刚开始咱们打台球的时候水平也不咋高啊，最开始有意思事儿比较多。我记得最开始咱们那个台球桌都是，反正不像现在那个带口都是那么紧了，都可松的了。
对对，
打一盘五毛钱，这个节点就挺难了。我就打进去几颗，再套出几颗，五毛钱能玩可长时间。反正老大爷们听不消了，小学生打的，有什么人就让你打一打。
这一点还行，我没有这么讨厌过，我一直打你没有把这套过。
我那会儿有过，因为那会儿小学五年级，我去打台球也是跟咱们那个一零的主播费主播，费主播打台球结果打的也挺好，我俩那会儿老去打去，我俩最开始也是就是在影剧院门口打，后来影剧院门口打了一段，后来在。就是步行街呢，现在的步行街里头有一个叫，有个网吧，网吧后头有个台球厅，就哎呀，天虹不是，
天虹是，
就天虹嘛，
那个也是一个，哎，说到这个，古院巷那些台球厅，我还都比较有接触，是步行街后头款敲头旗吧？
嗯，对，那边有一个
敲头旗，就是原来这个老太在那个，在我们都叫老太在计划生育那儿摆过台球，
嗯，
他家里。家里就有几个台球厅，就在那个
就在
天虹台球厅嘛。
对，家里还有几个，那会儿是就是那个大套的那个，你把推蹦蹦那个。
嗯嗯
嗯。还有几个那个，我跟小飞同学那会儿在那还玩过，那会儿好像是六块钱一个小时吧，好像到了那个屋里头就已经。
哎呀，这个没印象了，一块一盘好像是。哎呀，我也忘了。
我忘了，好像是有五毛的，有一块的，五毛跟一块是谁输谁掏钱，是吧？
嗯，嗯
对。这个估计你这个水平估计仅是能打挺长时间啊。
其实就是刚才董哥说那个乐天主播，乐天
主播，
天主播是当时的台球桌，咱们整会儿打台球桌上都有台布，
哎对，
都有一圈，都有一圈那个，就是打球的时候比较球的是比较有弹性的。
嗯，对，
那会儿拿台球就是一个水泥布，上头搁了一圈铝布，水泥台了、
哎。对，
梆梆梆，太要锤了。
对，那会儿，对，那会儿的盖儿不行，那会儿就其实那个盖儿想想也挺懒的，
搁溜的嘛。
嗯，都是搁溜的。
嗯，我再教大家，说到这儿，教大家一个打台球的小常识吧。
嗯，
就是现在打盖儿的时候，你一定要从那个大头往小头看，就是那个大的往小的看。你要看杆儿直不直，
直溜不直溜啊？
对，原来打台球的时候，你是弯的，你出杆的时候，横来框就装不，看直了，你自己使劲也行。
哎，小姐，你给我教一下这个动作吧，到底是你要是几个碟一些，我一直脑不进去，说是胳膊肘得夹住点儿，是咋脑脑不来？
其实。这些吧，都是日久练出来的。然后我教大家一个打会理球的一个方法吧。
嗯嗯。
咱们高中的时候学过那个，集合物理学过反射。
嗯，对。
反射，你拿一个镜子，对，你照的时候就，你比如说打一个反射，也对比线呗。
嗯。
你用那个球打这个墙，会理你找下一个点，你要怎么找了？你就得从那个找那个这根线的对称点，然后再往过练，
对，
是吧？你要是打台球的时候，你要打回力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台球和那个台球案子，
对，
同样的距离，你站在案子的另一侧，站在另一侧，你看哪个球，看你要打的哪个球，你这么一练，
对，
用眼睛一练，你找找这个点，然后一打一会，
对，
这要是准确率能到60%-70%吧。
基本上也就那几哈，
能打着，
能打着。
对，别人给你左球了，这会儿打的都自由球嘛，你不能懂别人的球。
嗯，对。
你只要打着了，你就相当于解斯诺克呗。
嗯，
人家给你做了一杆斯诺克，你能解开。
对。
还有，教大家几杆那个缩杆和更杆的那个。缩杆就是大家掰球打了哪个球，掰球是往回走的。你就。把杆儿稍微靠下一点，靠到球下，但是要控制不能挑球啊。
哎，对，就是，好比是一个月，然后画个十字，正好平常咱们打就是两个垂直跟竖直的中间那个点。
对对。
但是咱们打这个平常这个垂直的红点，在靠下的时候，但是不能太靠下，再到 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就能有这效果。
链子剁了，而且打缩杆的时候车杆一定要干脆，
对，
要么你的球是缩不回来的。
对，你看你听众朋友们也都是打过台球，你看咱们虽然打的时候多少有的知道意思，但是就是也是仅仅是意思，所以看来待会儿跟小叶同志还得打一会儿。待会儿我还有一个我们的同事，待会儿我怕说我们两个同事二打一，俩人打一个。就是咱们聊聊大概台球一些事儿。小叶打台球肯定这个东西都不是天生与生俱来的，肯定虽然是有点天赋，但是还是需要硬劳或者是教的啊。小叶是跟谁练出来的？
好多时候因为连接你个打过几次你就得自己付出了，因为很多事情啊就扯得远远了，你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对，
你必须投入很多的金钱与时间。
对，这个确实，我记去打台球好像还是比踢足球还是费劲的。
时间很重要，投入很，你这个必须得通过实践与各种的人打，各种的人打，你渐渐的就能熟能生巧了。
对，一个人一个套路，而且对手不一样，打的方法也不一样。
对，有的球杆比较干脆，还有我这种的性格就是喜欢做你斯诺克，摸你性子，
比较注重发手那个
啊，注重发手，发的发的，你的手感就没了。
对，这都是这是你是跟高手打，你要待会儿跟我打你就完全没有必要，你就一杆直接吹零死磕之后我就已经不行
了。
咱们这会儿打的咱们协里打的基本都还是重视那种几个球，是叫重视台球，
重视台球手五颗，
手五颗嘛，
全球七个，花球七个，
对，
黑马一颗，
对，
还有白球一颗。
还有你打，我记得最开始在桥头那哈有一个白，有个那哈开台球好像有九球的俺，
九球，
他九球的俺洞口比咱们打那个稍微快点啊，
大点
，然后字有点
小，
九球，
现在九球也改了，就是年前的时候九球就是作为世界一种规范嘛，它的洞口已经变小了，
变小了，
不像以前那么好打了。
不是我接电视的地方主要的有那种。他先把球打了别哭，是为了再拐一下，角度挺小的都能进，行吗？
那种就是
确实更够快的，
榨干了，那种就属于榨干了。
够快的，完了还有就是斯诺克，咱们电视看了，但是基本也没打过。接着有打的，我那会儿在北京学画画时候，有那个就打的，那会儿在北京打台球正规啊，一小时30多块钱。那在那我打斯诺克，我离得远远的看了看，打的都肯定有可专业的了。咱们还是娱乐的比较多，咱们还是主要打重视台球嘛。咱们的规则好像这会儿好也都是，你看跟谁打，写的打之前写的说好是什么规则啊？一切好像是只要打进去，不管梦的不是梦的，都能算，是吧？
不过这会儿也是一种变迁呗。这种现在讲规则的已经少了，因为打台球的时候，我当时小时候打的时候，打台球的人并不多。
对。
现在大家玩的也多了，都是、
就是、
默认的就是打自由球。
哎，对，现在主要大家都是怎么打，你也就都跟着怎么打了。
自由球还有一种叫法叫，就是前段时间国际上已经认可重视台球了。
对，
就叫国标。
对，国标。
自由球的另一种叫法就叫国标。
国标就是你就是指定哪个打哪个，是吧？指定哪颗球进哪个洞，它就只要在颗球进洞才能继续下一个，是这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
是
国标的意思就是自由球。打你自己颜色的球的时候可以随便打。但是。哎，也有两种说法吧，就是你不能蒙，
对，就指定哪个打哪个，
对，你
指定的球进，指定的洞，是这意思吧？
这要是正常国标打比赛的时候是不用指代的，你只要打进去就行。
对，
打黑球的时候你必须指洞，如果你只没有指黑球打，随便打进去了，就是这局你就输了。
对对，而且你要是打到黑球的时候，你好比打黑球，你指的是有。别的是低的或者是重的，你必须得进这个。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太从苦边是太两下来了，再进了别的东西就算也算数，是吧？好，待会儿咱们就找这个，就找这个规则来。
开始这其实台球这规则也是一个变迁的过程。
对，
开始我最早玩的话上小学的话就是打进去就行，你也能找球，你用别人的球打你的，你找进去就行。现在这种规则不行了，到后来也是其实时代在变化，有的很多东西你是潜移默化的就发生变化了。
对，
在我们最后玩的时候是到那个计划生育那边，到计划生育那儿
有在赛小学路口那边是吗？
九医院。
对，九医院。
九医院呢？
对，
那有一家两家三家，三家最后那边又摆了一家，有个老太太摆的，也就是四家台球厅，那会儿特别多的。到那会儿玩的时候就开始直动，就是每颗球你都要直动，你直那个打那个。到后来国院下的第一届台球比赛，那会儿就引进了自由球这种打法了。
那会儿发财的台球种的发财，就是国标种台球打的挺多了。
对，那会儿在我想一想啊，是2008年，国院就开始有了自由球的打法。
哎，对，差不多。之前都还没有那么严，多少也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一个成体系的那种的感觉。
对对对。
我记得有段正好也直，但是和把进进哪个都行，完了对进去就行。这是一个咱们其实，说起打台球，咱们其实打台球目的性也挺强的，是吧？到各个年龄段有各个年龄段的目的。你像小的话就纯粹消遣一会儿之后，一会儿能打一会儿。可能到后来有这种切磋技艺的，可能再到大学之后也是为了有的人有的是为了钓美的练的。
钓美
你们那会儿念大学的时候也有就是台球厅啊，学校里头办的会员，办了一直天天有一个人就一杆练的那种，
对，
就是从头钓美的也有。
你想有个我们大学有个台球协会的会长，打台球打得好，哎呀，旁边的姑娘呢也不断。
就是、
别人打篮球人也跟着夸夸夸，六七个七八个都给你讲了。
对，这说起来这都是有记忆的，你看这也是很好的，就是促进了雄性动物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谁不想看谁越球迷心也越跟谁好是不可能的，是吧？
现在也是一种社交的行为。
对，也是一种社交。
最早的时候英国是一种比较盛世的代名词。
对，
就是斯诺克现在也是
英
联邦那边的，打斯诺克打得比较好，因为这是盛世的运动，没有，
就是，还是这个运动，其实我觉得台球这种运动比较适合中国人这种体质哈，我觉得以后中国人打台球也会挺厉害的，一点一点都就起来了。
台球的对抗性很差，
对，但是心理素质要求特别强，
对对。尤其是咱们打这种台球感觉不出来，你打斯诺克，你想想，总共是147分，
对，
白球是红球是几克来着？15克啊？
哎，不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有彩球有红的，完了打完一个打一个。
尤其是你看锦标赛的时候，你稍微有一颗球失误了，
对，
失误不是什么打进的意思，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你应该走位没走好，
对，主要是看是需要转足度，转足度特别，就是干一件事你就一直干，排除这个世界里只有你和哪桌台球的时候，你这个打的肯定是错不了。如果你想的比较多，外界环境影响比较大，这个就可能不行了。
比如说最后一颗球，你有气氛。你要打了这颗球，你就是世界冠军。你这个时候，你每个人都会有想法的。你就是奥沙利文啊，这会儿世界冠军，你要打这颗球也有想法。
这会儿好像他打台球的话，就是要是小孩的话，10来岁，家里还挺放心。你要说玩儿出去玩一会儿，打会儿台球比上网要强的。
对，比打撸啊撸英雄联盟强。
对，但是好像我小时候。一说打台球去了，家里不给我不开心，好像是当时打台球没有点正经人少，精神不太好，没生事儿那些人去打台球，所以这会儿也是越来越开放，咱们但是
台球厅、游戏厅那会儿呢，就是一种不好的，
对，一般台球厅和游戏厅都挨的，
对，
是吧？我大概想想，好像基本都是挨的，除了大街是那种夜场啊。夜场可能是就是小卖部门口摆点那种啊， 其他你想在就开始在东北桥头那边，那边都是旁边是游戏厅，游戏机完了有台球
厅，
对，现在也都是其实就娱乐项目，
尤其是过去这种会议嘛，大家想一想，其实那种现在的台球厅是比较优雅的，打台球就是为了打台球，人们也很安静。那会儿，因为人们的娱乐活动也少，台球厅也就五个拉宴的，宴请兄、宴请起，都是
就宴请货聊完了，里头一锅小花帽、小红帽，锅撒马蹄，
酒片啥的，就感觉那个时候。就和夜总会一样吧，那么一种感觉。
现在不是一到过年时候，我也有几个人，他们打台就挺好。一到过年，他不是他们拿扑克牌那种也是硬气的啊。那是咋玩？我昨晚不太明白。
有硬气的，我接触的有几种，一种是打号的。
对。
一到十五颗球，
三个人打嘛。一人打五颗。
对，一人打五颗，挨着号打一到五号，我打六到十号，然后又谁一到十五。看最后谁先进完了，就和咱们打扑克牌打走路牌一样。
对，
最后省，省几张牌。
对，是这种的吧？就是好比我打我在五颗球，我把我在五颗球打完之后，我就可以打你的。对，我进你两颗，你就给我两张扑克牌，最后拿扑克牌一算钱，是这
种
操作。
是，也有这种打法，或者是直接，不打扑克牌，我就打完了，你俩还省几颗？上一课，比如说有五块的、十块的，或者多的一百的，
对，
一颗球一百块钱，一颗球十块钱，
对，这种，对，其实正要是都是打的挺好，都是水平相当的话，其实输赢也没多少，对吧？就是你是打一百的，可能输个二三百，一天打起来也就这个样。实在没有是那个，你要如果心理素质实在是太差的话，也有可能输不少。
这种我觉得，我个人的一点观点，我就觉得如果台球涉及到赌博的话，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对，主要咱们这个社会其实干什么都能猜测赌博，你什么足球啊、篮球啊能赌。你说狗跟狗打架也能赌，
记好记，
记也能赌，跑个土跟土追个跑也能赌，只要其实主要人们还是赌性太大，有的。
对，
但是你要是正经玩一会儿，你要是几个人玩一会儿啊，输点钱大家一会儿混合吃个饭子也都无所谓。
对，
你要是纯粹的为了赢钱，这个也就不太提倡。主要咱们没有钱，
失去了它的意义。
对，
你如果打得好，你可以去打比赛。
对，
现在打台球的奖金是特别高。
你
是
硬加硬气，对吧？你不硬我硬在国人的就没有意思。
这，你再给大家说一点。电竞会打世锦赛。有一次上海打世赛，他的赢了冠军，他的奖金是好像是150万英镑，还是60万英镑。哎呀，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头一名和第二名差一半啊，这样
啊，
好，现在聊了20多分钟了，现在给大家放一首歌吧，然后咱们休息一下。完了，今天在中间这首歌的是由小叶给大家找的，什么歌呀，小叶？
你看一下
。
流星随月，
好，
王成瑞唱。
对，请大家欣赏。
是一首粤语歌。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带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不碎泪，风吹过已静下。 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继续回来把咱们这期退休的节目聊下来。这首歌是那个是哪电视剧，是电影《古惑仔》是吧？
对，《古惑仔》。
古惑仔里头的啊，
很有岁月感。
哎，那这个跟拉起回忆了，小那会儿是初中好像是，我那时候该经看那个，影响了不少人，影响了一代人这个电视剧。
前段时间前年夏天时候，《煎饼侠》上映的时候，就有的画面就是他们说的。
对，确实这等哪天咱们改天的再找一点朋友一块聊一聊小时候关于这种都受古惑仔影响的这个小事，就有意思的事啊。咱们继续聊，刚才小叶聊最后发哥这些说到了咱们中国的打台球的那个明星丁准会啊，球星。咱们下半场说先聊聊我们知道的，或者是比较大家都比较热门了解的这个关于台球的球星吧，啊，行，小叶，你先给大家说说你最喜欢的或者是基础最早的这个明星是哪个？
我就结合自己的一些记忆来说，中国的丁准会，
对。
大家肯定都会知道的，他是成名最早的，
对，
比如说现在，傅家俊，
对，
他打的成绩也不错，但是，丁准会已经赢入人们心里了，
对，
所以就很难再走进中国人的心里。
好像是傅家俊，昨天好像他其实打的也挺好，水平也挺高，但是就感觉就差一层那种绰号子，他就捅不破，就会不会都差一点，
对，是。
傅
家俊的成绩也很好的，
整体水平很强，可能也是就是一些小原因，可能造成就是挺难，水平都挺高，但是到冠军就是拿的比较少。还有那叫梁啥呀？梁文博。
梁文博。
对，梁文博前两天不是得了个冠军，搅和俩事儿，完了媒体和评论的挺有意思呀。
最近也没看啊，丁准会我给。简单的说一下吧，我看新闻嘛，丁准会他父亲就支持他打台球，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打，
对，
父亲就让他出国打了，
也都是童子功嘛。
丁准会，你别看咱们小时候打的是中式台球，丁准会小的时候就开始打斯诺克，
确实，可能就是确实上海那边的竞技发展比较靠近，
从小就父亲就把他送出去打球了。
对，
没读过书，丁准会，说一个小插曲吧，丁准会开始就觉得上学没用， 就说我现在我也没上过学，我也没啥，我现在哄的也挺好，也不比别人差，
是
但是前些年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的观点是错误，他说人可以，但是人是不能停止学习的，
对，
所以说他现在也是努力的提升自己吧。
对对，确实这个这种经历谁都有，但是好，但是他是虽然是不学习的，但是就是中期他一个儿那些比经历都是改一节事儿也能改得好的。
嗯 嗯，
嗯，这是丁俊晖，丁俊晖是上海人啊，
上海的
啊，对，上海人
啊。还有大家应该都了解的九球天后潘晓婷
啊，对，
这个
大姐姐
啊，她打九球的时候，我关注台球的就少了，关注台球的就少了，当然也是希望硬嘛。
对，
还有
潘晓婷好像以前是戴个眼镜，好像我那天看也是，就最早期好像戴个眼镜，也是梳个三七头，看着也不是那么谈得上。
哎、打九球的，九球一般是女的比较火。
嗯，
你看，对九球的，他们打比赛的时候，你偶尔关注一下，像韩国的车友烂呀、
嗯，
哎呀，大家可以上网
对
看一下，相当不错的。
九球，其实我好像看过一个丁俊晖，就是卸起来别人撸的，丁俊晖就不用手夹，直接一杆就轻了，我觉得。嗯，好像可能他们还是重点车重不一样，
他们打斯摩克的无论是拿中式台球还是拿九球都太简单了，
小 case 啊，
很简单了。
斯摩克球也小是吧，
有专业打九球的，有专业打那个中式台球的、
嗯、
有一次中国举办了一个世界锦标赛中式台球的，
对，也是各种斯摩克明星都来嘛、啊、
对、
嗯、
各种斯摩克明星都来，是哪些专业打中式台球的是打不过这些打斯摩克，
对，肯定是，但是你比较主要什么呢，思维方式不一样，可能有时候专业打球球的个别的球处理是来说，其实有时候处理的比打斯诺克的那种处理的要稍微强大点，
是，
嗯嗯，完了就是除了外国的也比较多啊，我就开始好像看到是亨德里，这会儿也老了，
对，很早就退役了，台球皇帝亨德里。
亨德里年轻时候厉害，这会儿老了，可能专注度是注意力稍微下降点。
比亨德里更早的还有个叫戴维斯。
嗯，对，戴维斯，戴维斯是也是那老头，那老头就那脾气比较倔强，那耿直那老头啊，
对，
也挺有意思，也是他打球也有那种硬不硬那种冷幽默那种的，一个球没打好就跟弄大半幅似的，弄一下球盖的，也调节一下气氛。
说到这些有脾气的，我就说外国明星里面，最喜欢的就是奥沙利翁，
火箭，
火箭奥沙利翁，
觉得火箭打的观赏性比较强，
对，
左右开弓打的也快
啊，有个性，
对，有个性
啊。有一次卡伊他就光着脚打台球，
对，
说起这个左右开弓，我原来上网看过他的一个小故事，奥沙利翁是家庭比较贫困的。他就是通过打台球改变命运的。最早的一次，有一次打比赛，奥沙利翁就是一直这一场球就是用左手打下来的。
对。
当时世界排练就给他处分，但是最后就承认了，这种左手的打法。
那会儿都比较可能还是他相对也是比较落封建，那会儿可能这个规则是也是。他前两年退役了，今天在一二年又复出了嘛，
又回来了。
啊，沙利翁，现在还有那个塞尔维是哪个国家的？塞尔维也是英国的。
哎呀，
塞尔维好像最近也挺好，还有那个叫多，那个叫什么呀？就是小花猫长得比较帅气的、特鲁木湖还有一个特鲁木湖，最近比较
也是，哎呀，
也是进攻性啊，
特鲁木湖
枪里打缩盖，
哎呀，他放手也强点，
对，
三二比放手强点，
对，
特鲁木湖挺
进攻强，进攻特别强。
前段时间丁俊晖打世界锦标赛就是和塞尔比亚特鲁姆打的，丁俊晖输了嘛，
对，
输的挺惨的。
哎呀，特鲁姆哎，塞尔比好像是。
前段时间看的，
我也总看，反正丁俊晖也能进了决赛就挺好。
还有就是一个长得比较帅的小伙子叫辛英斯
啊，对，辛英斯，
小花猫也笑，
对对对。
他也是台球天才， 很早的时候就打了斯诺克。
后来他事情是后来是因为有这些毒球啊，好像是有一段时间又要紧了一段时间是咋弄的，完了。中过这个现在越来越多啊，在中国这块也有比赛嘛啊。
中国有上海大师赛，
对，上海大师赛，中国还有什么公开赛是吧？
嗯，中国公开赛就
对
级别就小点，对对，因为这个斯诺克比赛它有那个重要程度一致性，上海大师赛是比世锦赛还有个 VR 式公开赛，
有应景赛
啊，应景赛是差点啥的，然后这就是挺靠前的。
是他们确实人打得好，早有好多。斯诺克是小孩那个球，但是个儿好像是跟咱们是一样，
一样个儿用的个儿是一样。咱们打，中式台球用的那种小球个儿是不规范，中式台球，规范的是那种像球球那种个儿，大头
哦，大头个儿嘛。这其实中式台球用什么个儿都行是吧？还是也是？
用什么都行。
就是大头，哎，小姐，你给我说到这儿了，你给我说说大头跟小头打起来有什么区别？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用小头舒服一点，大头
可能是
一般扎球扎的比较开，就是不易滑杆儿。
我感觉是不是小球打的点位更准的小杆儿啊，
小
头杆儿。
小球走位走的更准。
对，点位打的更准，完了大头杆儿可能就是，可能挂开始时候旋转可能是打的能更强点儿，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大头杆儿用的顺手的时候也行。用不松手也不行，我的特色就是用调过来，用哪个后头哪个屁股，哪个大头打，哪个大头打得好。
那个，哎呀，说到台球，其实了解的也就这些吧。还有，有一年我印象最深的是。电竞会世锦赛和滨海姆打
啊，滨海姆，
我也是不太喜欢这选手。
滨海姆啊，奶跑的，我也不太喜欢奶跑。其实，咋说呢？那种是各种水平都一般，但是就是可能就那两，
他的观赏性很差。
对，
不像
就是放手打
得
太合理，
很差，就很少人喜欢那么大。
对，有时候跟咱们是一样，你就这个人干办什么事儿都特别合理了，也没有什么感情了，
对，
就
是
特别理性了，也就没有意思了。
他可以硬，但
是
他
不好看。
哎呀，
大概过百呀，得一二。
历史上就是，刘备和刘邦和夏禹，和夏禹的故事。
是，夏禹脾气暴躁啊，
所以说就是河南。
对。
办事儿啊，刘邦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版图办事儿稳妥，怎么个滨海姆？滨海姆还有我记得戴眼镜是英，都是哪个国家？我也打过，不太喜欢他们，他是观赏性强点那种啊，进攻性确实比较受大家喜欢，或者是像西京是那种走位特别准的，哎，
走位
打起就是佩服的那种感觉的。
我觉得尤其是。在台球桌上可以看到人胜。
对，我这哎，我们看出来啊，我这个对是斜对的，你给我瞧瞧，从哪看出人胜？
比如说就奥沙利文嘛，他的性格就是特别直爽。
对，
他和丁俊晖的关系就特别好，小慧。
对，他这回人跟丁俊晖主要，你看咱们中国人的脾气性格还是受那种很内敛，很挺含蓄，就跟好比要命那会儿，其实在美国也是。特别内敛，不是那么特别发的，
比较虔诚的大男孩。
对，是那么种感觉。
面前一说，这么低头的也笑。
对，就是这种，就这么感觉。可能就中国人就是还是那种从小教育那种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还是挺封建的。其实中国，
丁俊晖的成就挺高的，因为现在斯诺克的世界排名是以家境来确定。
对，一个是。他对咱们对斯诺克也有贡献，你说中国市场也比较大。现在好像你看，各种世界大赛用的都是那个姓牌的。
对，姓牌的。
姓牌的那个球桌，中国的球场打观众也多，跟姚明去了 NBA 一样，市场打开了，有更多人关注这个比赛，对他本来也是一个好事发展。
说一个小插曲吧，就是好几几个话题。在那个上一次打上海大师赛的时候，有观众， 是拿那个傻瓜刀
啊、哦，对，塞了。
傻瓜刀，啥就是电电影会好，特鲁姆彭还是塞尔维达的时候，他是用傻瓜刀杀了，被裁判给清场了。
嗯，这就中国开始。刚开好像近几年就没有这个事儿了。最开始头两年来中国有比赛的时候，可能有这个。后来可能大家都也知道这种规矩了。开始这规矩都确实大家遵守起来也不是那么，主要他还不太了解，他就不去。
规矩也是，对，
对，
观众的就不想大声的吵闹。
对对，你要是看打乒乓球呀，这种踢足球，你越热闹越好。就跟郭德纲说相声似的，你去看交响乐器了，你在底下喊个好人，这个就是在怎么个事儿，对吧？
踢足球你怎么办？在那坐着这也不行。
对，就是怎么个事儿？他们本来他们有错，可能就是地方错了。
啊，你要去踢足球去，你吃么办的在那坐着？
嗯，
你来看上足球了。
就是。
你还不得傻逼傻逼，别骂着。
对。对你，小姐，你去看过比赛吗？台球的？
没看过。
没看过，主要咱们这边离的越外的票价确实也贵。
啊，票价也贵，你是这。
对。
还是。
对，咱们公司还是连一杆压不过，可能是有点小结余了。嗯，完了，最后咱俩聊聊这个台球，打台球看不上的那种不吃的那种行为吧啊。嗯，我觉得我小时候往出掏球这个事儿也挺不吃的，但是小时候嘛，童年啥，那什么那叫什么误解啊？童年误解啊，小时候干的事儿都
值得原谅。
但是到了后来，有的打台球的，也就是有的看不太上的。好比就是我挺看不上，就是那种有的就是打个台球搅和那种的啊，哇哇搅和，高兴不知道咋弄那种。
打台球，这个台球
还是比较安静的运动，
适合盛世的运动。
嗯，也不能说咱们盛世吧，就是我们比较喜欢安静，按了对抗性，我们不喜欢那种就是摇滚特别写唱那种，大家抓来抓去，可能当那会儿也喜欢，但是平常还是比较安静都。
对，打台球说一个最基本的吧，就是大家朋友玩的时候聊聊天行。我打过几次比赛吧，在打比赛的时候，一定要话少一点，不要干扰对手。
对，
说哎呀打不进了，哎呀咋闹呀咋闹呀。
对，那种打比赛时候，基本打完你的球，你就下来就退下来，
就退下来，
对，
继续玩你的球。
对，你打你的，他打他的。
还是就像打斯诺克的时候，你看都是西服领带，
对，
都是
西服开件小领带，
小开件儿，
小开件儿，
小腰面的有个卡吗？
对对，擦
擦
擦，穿套大皮鞋，对，穿小裤。我小那会儿我就看，我这浑身的裤子真不是有的得刷牙了，完的那种下又趴下去，我这裤子就扯不了。
说到这儿了，还有个台球的小伙子，台球。规则是双脚不能立地的，你可以一个脚立地，
但是不能趴了，确实趴了，你俩是，那不是你们家炕头。
对，你只能抬起这踮起脚尖就行，但是你不能连哪个脚抬起来，你不能趴哪儿。
但是有那个台球的妹妹，你看那拍那照片啊，都是坐着台球杆子，那个挺好看。对，还有那个每天有那个比赛，就是画就是技巧比赛啊，确实打扎杆了，或者是。打跳球那种的规定了，跳过几个人完了回来再跳，那个也挺好看。
再打进去，
对，那个也挺好看，挺有意思。
还有打钢板，你钢板放那儿，啪啪啪往背里打。
啊，对，这个没看没见过这，我就好像小那会儿有，哎，有个电影周星驰演那叫《龙的传人》，你看过吗？
哎呀，这个没。
哎，《龙的传人》里头那个电影明星也有他打台球的明星，我记得完了有一个挺夸张的印象比较深，那个。也是，其实就是做斯诺克了。跟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人，现在是就感觉跟那种跳高比赛似的。接一个主跑完跳起来，直接一个大扎杆，直接那个台球桥直接连桌都倒了个窟窿。上那个人的那个篮球，直接打了一个180度那种弧线，转圈过去。
这个球，会打能打出来，有个 QQ 台球、3D 台球，
那个比较好打。
你要那个干嘛？你要会跳的话，就能转。
力气干了，跳个左塞右塞，
对，
一打就出去了。
还有个角度，
对，有个角度。对对对。 真的，要是打台球打高手也可多的了，哪个高手真是特别多。再给咱们换首歌，换首歌，换首歌听一听，然后再歇唠两句，咱们再继续就算完事。换个声呀。
前段时间听的，今天的气氛换一个粤语歌嘛，换首柔软一点。
行，这首歌放完咱们再切。这就算我再给大家说两句，咱们就结束了啊。这电台这是算第六期。开始时候那段时间确实挺忙，尤其我跟咱们的飞天电台的另一个主播小飞同学也，我们都是刚上班，有好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周六日经加班，小爷也知道，天天加班，一个星期每个星期都加几个，所以这段时间节目更新的频率比较慢，也说不准，这有可能这一个月更一次，有时这两个月更一次。但是咱们在此以后可能到了快到过年的时候，咱们嗓儿都比较没有那太多嗓了，或者是腔子是必须嗓不加班的嗓儿少了，所以可能这家是年底了，朋友们跟同学们差不多都回来了，再可能更新的比较快。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可以有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如果用安卓手机的，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叫荔枝 FM。现在那个荔枝 FM 如果超过100的话，粉丝咱们也就能开直播了。直播但是没有人不想偷笑那些小姐姐们在那扭场，也是要是好比过年的时候，以后朋友们可以一块聊聊，有在外地的一块也能听一听，互动一下，比打电话还热闹点。这是安卓手机，如果用苹果手机的。用户你们可以下载，可不是本身程序自带的，有个叫 Podcast 的一个软件，从里边搜索飞天电台也能关注我们，每次我们更新节目也能听得到。完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Fat Radio FATRADIO， 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聊聊你想听到的节目，或者对我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最后还是感谢小叶，百忙之中也是抽出时间跟我咱们一块聊一聊，聊聊也把一个声音记录一下，有空一个听一听，啊，那就这样，最后放来一首小叶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
我给点了，
好的，大家工作顺利，新年快乐。
追